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由两天路播讲麦金牧师分享的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人人都想被公平公义的对待，但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梦想。即便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遇到权力也就变成了一句口号。然而圣经从始至终，神的公义法则从未变过，任何人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逃不过神公义的审判。无论是摩西、大卫这些神所爱的领袖人物，还是亚伦、先知这些神的发言人，从未因为他们身份的特殊而逃避罪责或被网开一面。甚至连主动承担人类之罪的神子耶稣基督，也在神的律法面前经受了最可怕的刑罚。那么信靠这位有公义有怜悯的神，人除了享受不配的恩典，还会有什么亏可吃吗？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19章20节到20章2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第十九章就讲述了有关红母牛的灰以及接触尸体不洁的一些条例。以色列人凡摸了死尸的，他们就不洁净了，就不能够敬拜神了，需要用红母牛的灰所调制的除污秽的水来去洁净。不洁净的人经过这种礼仪洁净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再次的去献祭，去敬拜神了。作为罪的终极结果，死亡被视为是最不洁净的，所以要献上一只红母牛作为特别的祭，并且呢必须由洁净之人来去献上。母牛要烧在坛上，牛灰用来调制除污秽的水，那么使人在礼仪上就成为洁净的。那么这里的象征的意义呢，是多过字面上的意思的。不洁净的人要用这个除污秽的水来去洁净自己，也常用来洗衣物，使人重新洁净。民数记20章1到29节所讲述的内容就包括了以色列全会众在加迪斯发生的米利巴水事件，以东王他不允许以色列人通过自己的境地，以及亚伦他的去世。加迪斯他是38年前以色列的探子初次窥探迦南地之后回来报恶信的地方。那么现在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人，他们已经所剩无几了，而新一代的人不久呢就可以进到应许之地了。而摩西、亚伦、约书亚、加勒 他们是选民中自从出埃及直到此时仅存的少数几个人。他们再次来到加迪斯去安营，摩西呢盼望百姓能够有新的开始。时隔37年，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已经忘记了在旷野漂流那是因为父母和自己犯罪的结果所导致的。他们不肯承认问题所在，反而是责怪摩西使他们深陷困境。其实人所面临的困难常常是由于自己不顺服神或者是缺乏信心所导致的。人绝对不能够怪责神使自己来犯罪，只有当人认清楚了自己的罪，那么才会有真正的平安以及属灵上的长进的。耶和华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竟然击打磐石两下。本来神的能力呢，借着摩西的吩咐就能够成就，但是摩西他却擅自主张，他去击打磐石，因此神就不准摩西进到应许之地了。百姓呢，也诽谤和攻击摩西。那么神对摩西的惩罚太严厉了吗？断乎不是的。摩西他是领导人，他应该是以身作则的，他应该对百姓负有重大责任的，所以说神就不能够对摩西从轻发落了。摩西击打磐石就是不顺从神的旨意，并且呢，摩西他是在百姓面前做的，表示摩西他自作主张，他不信任神，他也不尊神为圣。以扫和雅各他们是一对兄弟，他们就成为两个民族的祖先了。以东人他们是以扫的后裔，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子孙。以东人呢，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兄弟。以色列人向以东要求从他境内的大道去通过，并且保证呢不会损害田地葡萄园，更不会喝井里的水。但是以东王却不答应，因为他不相信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他怕他们来攻击自己或者是践踏庄稼。那么神就不许弟兄同室操戈，因此呢，以色列民便从另外一条路前往应许之地了。亚伦他在进到迦南美地之前，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这是神对他背叛之罪的一种惩罚。那么新一代祭司已经受任了，摩西就照神的吩咐把亚伦身上的圣衣祭司袍给脱下，就穿在亚伦儿子以利亚撒身上，并让以色列全会众呢清楚看到下一代的新任务已经开始了。民数记的第20章就以亚伦的去世来结束，这表示漂流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以色列民要开始向神所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来去行进了。在第21章，他们就打了第一个胜仗，当然本章呢也记载了他们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去抱怨，结果就招致了神用火蛇去击杀他们，并用铜蛇来去施行拯救。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主耶稣他的受难和救恩。好，我们一块来看民数记的第21章，我们先看21章的1到4节。经文记载，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何尔玛，何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自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和亚玛利人发生短暂的冲突之后，那么这是他们在旷野行进中所打的第一个胜仗。神让选民就得胜了，于是呢，他们就必须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去走。既然他们不能够通过以东境内，他们就尝试绕过以东来去走。这条路呢很难走，以至于百姓就开始沮丧，开始烦躁起来了。他们又开始抱怨、发牢骚以及怨天尤人了。 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写照。同样的，我们只要是一遇到困难，我们就开始抱怨了，就开始发牢骚了。民数记的21章第5节，经文记载，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好，那么这是以色列百姓第八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抱怨了。他们又在抱怨啊，玛哪淡薄，不好吃。在早期开始行进的时候，你还记得有闲杂人他们带头拒绝玛哪的事吗？玛哪是非常优质的食物，神在申命记呢就提醒选民，吃了玛哪脚不会肿大。有一位在菲律宾的传教医生曾经说过，脚会肿大，脚气病，那是因为饮食不均衡。以色列百姓可以从玛哪中得到人体所有必需的营养，而且玛哪真的很好吃，可是呢，他们还是抱怨。今天，有些人抱怨牛排，为什么抱怨呢？那是因为他们比较喜欢吃各式各样的汉堡。你看，令人惊奇的就是，人这么容易抱怨，尤其是针对神的。我们经常会在教会里头看到，有些人抱怨教会的椅子啊，坐着不舒服。可是，当他们去看球赛的时候，坐在体育馆硬邦邦没有靠背的椅子上好几个小时，他们却没有抱怨。那么显然，在教会听牧师讲道时，他们更加注意的是椅子。你看，我们经常会轻易地向神抱怨发牢骚，但是试问，又有多少人会为着神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而去向神感恩呢？那么在这段经文里的记载中，神实在是厌烦了以色列民的抱怨了。以色列民他们说啊，自己的心厌恶着玛哪，他们不想再吃了。选民抱怨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到这个旷野来去等死，那么神就厌恶了他们的抱怨，准备要去审判他们了。民数记21章6到7节经文记载，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我们有罪了。你看现在呢，以色列民才承认自己犯了违抗神和摩西的罪。那么这些罪呢，同样也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他们很想以教会的会友、乖孩子的身份和神建立一种亲密的属灵关系，但是他们必须以罪人的身份和主建立关系。基督他为罪人死，他爱罪人。所以如果你不从这个角度去切入，那么基督就和你无分了。基督他来是拯救罪人的。今天呢，很多人需要信心的确据，因为他们仍不相信，他们不敢向神保证说啊，自己从现在开始会变好，因为他们自己不会变好，但是他们可以信靠耶稣，那么神就会让他们因着信心就得以在神面前被称义了。民数记21章8到9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好，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哈。以色列民要望铜蛇，他们要凭着信心来去望。如果没有信心，那么他们就不会望那个铜蛇了。我甚至可以想象，当中有些人会说了，哎呀，这真是太荒唐了。他们想要更加具体的方法，而不只是转头去望铜蛇。只要是有人不转头望铜蛇，那么他就会死， 我们不必猜测这件事情的意义和对我们有什么教训。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就记载主耶稣在那天晚上对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那么人子要怎么样被举起来呢？你可能会说了，在十字架上。是的，主耶稣死在原本用来处死巴拉巴的十字架上。而巴拉巴他是一个强盗和杀人犯，他本是该死的，但是基督却不是该死的，他是无罪的。主耶稣他就为我们而成为有罪的。在十字架上，基督不只是担当了巴拉巴的罪，他也担当了你和我的罪。神他定义要这样行，而且也确实这么来成就了，因为神他爱我们。圣经不是说神爱世界而拯救世界，而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我亲爱的朋友，神只要你仰望他就能够得活了。仰望基督吧，追溯他为你为我而死了。你我都是罪人，本是该死的，但是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本是不该死的，但是他为你为我而死了。好，我们读到摩西制造了铜蛇，让望铜蛇的人就可以存活，而不望铜蛇的人就必定要死。这很简单，你若不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仰望基督为你的救主，那么就表示你什么都不信。如果你不信，那么不管你受过几次的洗礼，参加过几次的主日崇拜，去过多少个教会，即便你的父母都是基督徒，那么你仍旧是迷失的，你仍旧是和基督无关无分的。你必须仰望并且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宁愿靠着自己的努力啊，靠着自己的德行来过日子，也不愿依靠救主耶稣基督而去得救。要他们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仰望基督和信靠基督，有时呢比登天还要难。好，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百姓要往前走了，他们就来到亚嫩河。那么这个地方是可以在地图上来找到的。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十三节经文记载，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嫩河那边。这亚嫩河是在旷野，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亚嫩河在死海的东边，是流入死海中部的一条河。民数记二十一章十六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比尔就是井的意思。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你看，情况改变了，以色列民第一次唱赞美和感谢的诗歌。过去呢，他们唱着沙漠的悲歌，那么现在他们高唱哈利路亚大合唱了。民数记的二十一章十七到二十节经文记载，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从马他拿到拿哈列，从拿哈列到巴莫，从巴莫到摩押地的谷，又到那下望旷野之皮斯加的山顶。好，以色列民感谢神为他们预备井水。这个井呢，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那么在这里你看到尊贵人和百姓呢一块来做事。龟它是很小的棍子或者是指挥棒，象征着权威。杖象征着引导指导，与龟的意思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神的引导，在以色列行军的区域里边挖到有水的井，这个是不可能的。 以色列百姓看着活水从领袖们所挖的井中流出来，他们就因感激而作了此歌。那么本章的三篇简短的诗歌都是散发着结束了38年旷野生活之后的那种喜悦气息。好，民数记的21章21到23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要求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准许他们过境，但是西宏拒绝了，同时呢，他还聚集军队要去攻打以色列人。民数记21章24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坚垒。神就让以色列人战胜了西宏。民数记21章33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好，神告诉摩西不需要惧怕巴山王鄂，于是呢，以色列民就杀了巴山王鄂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就得了巴山地。以色列百姓就继续地往前走了，他们唱歌赞美神，那么神就使他们来得胜。神也会帮助他们去战胜摩押，他们准备好了要进到应许之地了。民数记的22到25章就说到了先知巴兰的事迹了。巴兰他以一个怪人的形象就出现在圣经里头，我希望能够解释得清楚，并且正确地对这个人物来做一个评估。圣经中记载了很多人物，圣灵会给我们一个简单的轮廓，把每一个人物用几个简单的字句呢来做一个清楚的定义，但是还是有例外的，有些走在阴影下的黑暗呢，就把他们的真面目给隐藏起来了。他们是奇怪的被扭曲的人。我不太知道该隐、以扫、参孙、扫罗、押沙龙或者是巴兰这些人，也不敢为他们去解释。但是在新约圣经，我们对那个富有的少年官来去找基督有点疑惑，那个人他又再回来吗？还有就是犹大，谁了解他呢？我知道大多数人都觉得犹大是一个迷失的人，但是犹大却跟随主耶稣有3年多的时间呢。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会预测到犹大是一个叛徒。还有迪马，他本来好像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后来呢，却和保罗分开了。那么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又是谁呢？巴兰他是一个让人困惑和神秘的人。有一个作家说，巴兰是圣经里头所有人物中最怪的一个人。有些作家认为巴兰他真是神的先知，那么还有人说巴兰他是一个宗教叛徒。那么巴兰是不是真心寻求服侍神的人呢？还是他是一个虚伪的骗子呢？好吧，还是让你自己来去做判断吧。你们也可以说，不如把巴兰这个人物放在一边，他不值得我们去讨论。但是圣经对他是有评价的。弥迦书6章5节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你看，弥迦叫以色列人不要忘记巴兰，所以呢，我们也不要把这一章放到一边去。好， 你知道圣经提到巴兰的篇幅比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多吗？关于巴兰的描述呢，也比任何一个使徒要多。新约圣经提到三次，每一次都和背叛信仰是有关的。彼得后书中就说到巴兰的路，犹大书就提到巴兰的错谬，启示录就提到巴兰的教训。巴兰他是一个米甸人，他是一个大有名望的先知，他能够知道结果。那么他是一个真先知吗？在我们评价他之前，先来读一读他的故事吧。好，民数记的22:1-3经文记载，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好，你看到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到应许之地了。摩押人的王巴勒看到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和巴山王噩所行的一切，于是呢，他就想找一个方法把以色列人给赶走。巴勒要攻击以色列民吗？显然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所以呢，他决定要去请教一下先知。好，民数记22:5-6经文记载，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好，巴兰通过巫术能够预言未来，能够行咒诅灭人之事，所以呢，摩押王巴勒就想要通过巴兰来去咒诅以色列百姓，好让他们呢来去灭亡。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其抱怨世界的不公不义，不如抬头仰望十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的主。也许我们不能改变抱怨的世界，但从此可以让自己不再活在抱怨中。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明天节目将分享《民数记》22:7-23:30，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